可见的佛这些话了，常常说，哪一部经里头都有啊，我们不可以轻易的看过。啊，所以当你梁武帝在世的时候，啊，梁武帝喜欢建道场啊，他以他的地位，以国家的财力，啊，建这个寺院，建了480座，啊，那都很有规模的，啊，建480座。寺院啊，我们今天讲道场，布僧10多万人呐，啊，这劝人出家了，他供养啊，布僧10几万人啊，刚好遇到大摩祖师到中国来，大摩跟梁武帝见了面了，梁武帝夸耀他的功德。你看我建了多少道场啊，度了几十万人出家人啊，我的功德大不大呢？大摩祖师说了老实话，并无功德。哎呀，梁武帝这一盆凉水浇下来就很不高兴了，不护持大摩祖师了。大摩祖师这没法子，跑到少林寺去面壁去了。如果大摩祖师说你的功德很大，哎呀，那大摩祖师过失了啊，他全心全力护持了。大摩祖师说了老实话啊，得罪梁武帝了啊，这就是修财供养啊，不知道发供养啊。我们再想一想，本经里面讲的释饶王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呐。他闻经说法了，你看跟梁武帝的态度不一样啊，他舍弃了王位呀，发心出家修道了，想做佛。他那个志向大了，不但想做佛，而且他做佛要超过一切诸佛，他果然满愿了啊！以后成佛就是阿弥陀佛了。梁武帝跟释迦王不能相比啊，我们要学释迦王，不能学梁武帝啊。诸位细细在这个里面去揣摩，释老王修法供养，梁武帝修财供养啊，梁武帝劝那么多人出家，度那么多人，自己不肯出家。你们想想看的是啊，他这个世间功名富贵没放下了，大概听说佛门里面修福报啊，将来的时候是写一得万报啊，他大概是看在啊，这个生意很好做，这个利润很大啊，拼命盖庙，拼命搞这个啊，殊不知错了啊，大错特错了。我们要认识清楚，知道自己修学应该走哪一条路。那么法供养里面，菩萨在行愿品给我们举了7条，无论是财供是法供，实在讲无量无边的，为了说法方便起见，把它归纳归纳为7个7条。第一条啊， 儒社修行，这一条就是最重要的。意思说，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要做。这就叫儒社修行重要。那么，也许同学问题就来了：佛在这个经上叫我们应当要做，在那个经上又叫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呢？这个问题你们会常常发现的。为什么佛说经啊这个说法呢？我最早年学佛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刚刚接触佛，还没有皈依我认识一位台大的教授也很有名的教授严一平先生他告诉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接触佛法、看佛经。他跟我讲，他念过《金刚经
》。那我怎么样啊？
他说：“释迦牟尼佛头脑不太清楚。
”我听得很奇怪，这为什么？
《金刚经》啊，像两桶水呀，倒过来倒过去啊。大学教授啊。读《金刚经》啊，正是佛在华严上所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聪明智慧的人不能够解佛所说义言。佛实在讲，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这是我们学佛的人首先要了解的不但没有定法了，佛实在讲无有法可说。所以佛说，他一生没有说过一句法了。谁要说说佛说法，那谤佛啊！在《金刚经》上都有明文呐。佛之说法了，是对治众生的毛病，破众生执着而已。遇到这个人，这个人执着有，佛就讲空。讲空是什么呢？破你有的执着。你这个有的执着放下了，目的达到了，你心得到清净了。遇到另外一个人呢，他执着空，执着空怎么？佛就跟他讲有，有破空啊。你不要说，佛在对这个人说有，对那个人说空，我到底还是知空知有呢？正如同这个大夫一样。大夫给众人治病开的这个处方是看你得什么病给你用什么处方你要治疗病就好了，病好了处方也不要了药也没有了。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了佛法都不许可以执着，都不能执着然后你才晓得你怎样去读经，怎样去修学那么这就说明我们修学在一切经里面只能选一部经那就没有冲突了依照一部经如说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你要搞个两部三部经问题来了你的疑惑就生起来了佛在这个经上这么说，那个经上这么说，那到底怎么办？自古以来犯这个毛病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自以为很能干，广学多闻， 啊，妈学了满肚子佛法。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说一句佛法，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一肚子佛法。这一肚子佛法把他害死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儒说修行。那么在一切经里面，我们到底学哪一部经对自己合适呢？古时候高僧大德是在讲，有很多是正果的再来人，他能观机，他一看你知道你前世，知道你多生多劫的事情，所以替你选择一个法门，哎，你就很有受用啊！就好像那个大夫很高明啊，一观察你，晓得你的病从什么地方得的，真的是药到病除。现在出家人都是凡夫生啊，没有这个本事啊。自己渡自己都渡不了啊，还能渡别人吗？啊，你要请他给你选经典，他随便乱给你选的，不一定契机啊，他不负责任 啊，所以这个麻烦就大了。幸好世尊非常慈悲，知道我们现前呢佛门的状况。他在世的时候就替我们选择好了。在大集经上世尊讲，正法时期戒律成就，正法时候依照戒律修行，如说修行你就能证果，这个一点都不错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相法是去佛灭度一千年以后，众生的烦恼习气已经越来越重了，持戒已经得不到利益了，修定修定还行。末法时期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两千年以后，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净土成就。在这个时代我们修净土法门，选择无量寿经，那就是遵守释迦牟尼佛的选择，这是佛为我们选择的。那么净土现在有五部经，一部论，这六样东西随便一样都能成功，都可以保证你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搞乱了，不能搞杂了，搞乱搞杂了麻烦就大了，或者我一生专一无量寿经，或者专一弥陀经都可以，一部经就能成就啊。学佛同修当中也有不少人怀疑，看到我们只受持一部经遇到这些人说，你们修净土一部经就行吗？听了他的话，他们都学很多，我只学一部，大概我不如人吧，再多学几部吧，那多学几部就完了，就杂了乱了所以你要有信心呐，一步进就成功啊。越是高的法门，越是妙的法门，越简单越容易凡是搞得太杂太麻烦的， 那都是佛的方便说。为什么呢？有一些人喜欢麻烦放不下的，让他慢慢来吧。真正善根深厚聪明伶俐的，佛教他最高的法门就是最简单的法门，他很容易就通过了。这个如说修行，选择无量寿经好啊，无量寿经非常圆满，古人把它看作小本的华严经啊。特别是我们记录下来这里总共有60段经文，我们把这60条都做到了那你是真正阿弥陀佛的弟子。决定往生西方，这一条是为自己的如说修行。发供养第二条利益众生，我们常常要存着心要帮助众生，令众生得到最殊胜的利益。最殊胜的利益是什么？是在这一生当中脱离生死轮回，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如果说得明显一点的，这一生当中我们就可以做到了生死，也就是不死。我们这一生呢不死了，这是最殊胜的利益了，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了。不死能做得到吗？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不死的法门。你们以为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死了，那你错了完全错了。你看往生的人看到西方极乐阿弥陀佛来，看到观音世之来接引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没死他是活到看到的看到之后非常欢喜，跟他去了，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掉了，跟他走了，这哪里是死的，活着去的。这个法门是不死的法门呐！功夫好的，走的时候不生病什么叫功夫好呢？心地清净善良这是我们平常学了佛了，从今天起，决定不造一个恶业依教奉行。不造一个恶业求什么呢？求往生的时候是很健康的去，不生病，晓得哪一天走，叫预知时至知道佛哪一天来接引我，我到哪里去非常快乐，非常喜欢，没有一点恐惧心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利益不可思议经上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不是普通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7地以上，我们是凡夫
一下就做了七地菩萨，谁相信？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一般修学其他大乘法门，修得辛辛苦苦，啊，真的修得好幸福，很长的时间，《华严经》讲无量劫才能够修到七地。我们在一生当中，几年几个月就拿到七地菩萨的果位，这是靠着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的加持，我们才能得到啊。那么说了这么多，现在能不能得到呢？现在果真照做，现在就得到。现在得到的是什么呢？我在讲席里讲的很多啊。现在所得到的是第一个，你不老。你二十岁学佛，学到一百岁，你的相貌还是二十岁，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你们同学要问我，我怎么样呢？我没有完全做到啊。我为什么没有完全做到呢？当时我的老师没有这么清楚地告诉我啊。他要像我这么清楚告诉我，我老早就干了。啊，他讲的没有我讲的清楚啊。啊，所以我摸到差不多摸了30年的时候，我才搞清楚了。一点都不假。第二个呢，身体健康。你身体原来有的什么些病痛的时候，通通会没有的，不要找医生了。不需要吃药啊，也不需要进补啊。念阿弥陀佛，身心清净啊，哦，那是无上的补品啊。你看，身心健康啊，百病不生啊。这是你现在得到的利益。啊，你的生活即使不很富有，绝不缺乏，这就很自在了吧。那不缺少就很自在了嘛，何必要多余呢？啊，样样不缺乏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利益，念无量寿经就都明白了。啊，所以时时刻刻要存着利益众生的心。我们得到这个殊胜利益了，要把这个利益说给别人听。啊，真正的好处啊，真正的利益。啊，不管他学不学佛，不管他信什么宗教，哎，你告诉他不会老，不会生病，不会死，没有一个不屑祈求啊。啊，长存这个心，长存这个念头。第三呢，摄受众生，摄受就是戒淫众生。啊，所谓戒淫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把这个法门的时候要介绍给别人。啊，这个利益众生呢，是你存的这个心呢。摄受啊，是要在事上去做。啊，要以善巧方便呢，劝他学佛，劝他修净土。第四，带众生苦。啊，这个带苦怎么个带法？啊，众生苦是他的业报。佛都带不了，我们怎么带？啊，我们带众生苦就是发心，以我们的劳力，以我们的财力，以我们的智慧， 无希求的去帮助一切众生，这就是带众生苦。我的这个生活节俭一点，减少一点，我拿这个多余的去帮助一切众生。看他有缺乏的，我们就帮助他。菩萨四摄法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布施，布施跟他结善缘呢，对他有恩惠，然后他才相信你说的话。他知道你是个好人，知道你不会骗他，不会害他，他能够接受你。那么再呢，到这个层次，你就可以把佛法介绍给他。所以这个是带众生苦的做法。第五，勤修善根，自己要做个榜样给别人看。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于佛法于世间法，远离贪嗔痴。如说修行，就是做一个好样子给社会大众去看呢。个人是个人的好榜样，家庭是所有一切家庭的好榜样。如果你开一个小店，你这个店是所有这个开店的好榜样。佛菩萨是九法界众生的好样子啊，这就是勤修善根。第六，不施菩萨业，菩萨事业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求佛道度众生，最后啊，不离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对人对事对物，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菩提心。普贤菩萨给我们说了这个七条啊，要牢牢地记住啊，要认真去实行。那么实验里面第四个是忏除业障。忏除的方法，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知道自己过失，这个人就叫开悟了。觉悟了，一般人呢，只看到别人过失啊，不知道自己过失，那是迷惑造业。学佛的人，连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都说得很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见自己过失，不见别人过失，这个人开悟了。”再能把自己过失修正过来啊，这叫真修行呢。这是真正修行。这就是忏除业障。这是自己修行基本的态度。凡是修行功夫不得力，都是不知道修忏悔法。忏悔是大小乘行门里面的总纲领。第五，随喜功德。我们中国人常讲成人之美，
看到别人有好事，就跟我们自己做的一样，尽心尽力呀，帮助他，使他的好事能够圆满。啊，那么这个好事必定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好事。第六，勤转法轮。啊，这个是佛弟子必须要做的。啊，勤转法轮就是勤善知识。在这个地方啊，讲经说法，广度众生。啊，这个里面要有高度的智慧。啊，假如我们在这里立了一个道场，啊，凡是从这边经过的法师善知识，我们通通都邀请，好不好呢？不但不好啊，这一边修行人的道心全部被破坏了。啊，为什么呢？请到净宗的法师来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请到禅宗的法师来请你们参禅，不要念佛。不是，问题来了。啊，你请十个法师到这里来讲经啊，十条门路，十个不同的方向，到最后讲的时候，你听了的时候，那个脑子里头一团浆糊，乱七八糟，无所适从，这就坏了。啊，所以勤转法轮呢，这一条要注意啊，要勤那个与我们修学相应的善知识，我们才能够的利益。啊，譬如我们净宗道场，我们请来讲经说法的都要赞叹净土，劝修净土，啊，对我们才有利益。啊，如果跟我们修学的不相应，我们可以恭敬他，他在这里来我们可以接待他，请他吃饭，不仅他开，不可以请他讲开示。啊，这个不是没有礼貌，这是真正懂规矩。啊，我过去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十年。啊，这个海内外的大法师到台中去访问呢，都会到台中联社啊去看看，李老师招待他们吃饭，啊，请莲友们呢来向法师顶礼，供养红包，不请法师讲开示。啊，我在那里时间很长，我看到老师的做法，啊，这是正确的。为什么呢？他在那里苦口婆心劝大家，劝了几十年了，来一个人叫大家不要念佛，念佛不能往生，那不完了。这个勤，这个是勤转法轮呢，要注意啊。但是说真正的善知识啊，不一样。啊，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的，真正善知识啊，他没有门户之见。啊，他赞叹。啊，那样的善知识啊，可以勤，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要学习的。啊，样子就在华严经五十三层，你看那些善知识，那叫真正善知识，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啊，我们在这里要学呀。啊，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经，啊，那一次去的时间很长，去住了4个月。啊，在这个南坛到了个那个光明讲堂，啊，寿业老和尚造场，我在那边讲经，
圣依法师是参禅的，他来听了几次，听了很欢喜，劝他的信徒来听我讲经。我一生当中遇到一个法师劝他们的信徒来听经的，就碰到这一次，他参禅的，他邀请我到他道场里面去参访，我答应了，到大屿山宝林寺，宝林寺的后面，他那个地方没有路，车子不能开，要从那里走路走30分钟才能走到他那个庙里去，他不开路，他是这样说的，旅游的人呢不来了，道场啊非常清静，那么在那边呢还有40多个人呢每一天在坐香参禅，禅宗道场，他请我吃饭，请我到禅堂里面讲开示，他在那个地方也经营了20多年了，我总不能说参禅不能成就，念佛才好啊，那不是糟了，那就变成罪过了，我就破坏人家道场，这俗话常说临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那么他请我去讲开示，幸亏呢我还有一点口头禅，我过去讲过6祖坛经，这是金刚经心经啊禅宗的语录啊我还讲过几遍，所以我到那里第一个赞叹圣依法师，赞叹他们的老师，第二呢赞叹他们的道场，第三呢赞叹他们所修学的这个禅宗的方法，帮助他们呢增长对于他老师领导的信心，我们成就他了。那我就说禅宗好啊，我离开的时候在走在路上还有几个人陪着我，就问我的法师，禅既然这么好，你老人家为什么念佛呢？我也是说的真实话了，禅是上上根成就啊，我是下下根呐、我知道他好，我没办法学啊，这就对了啊。所以到别人的道场，一定要知道他修什么法门，决定赞叹这个法门，不可以破坏这个法门。所以我到新加坡演培法师请我去讲开示，演培法师是修弥勒净土的，他不是修弥陀净土的，我到那里去就极力赞扬弥勒净土，弥陀净土一次不提，这个对他有利，对他的信徒啊，信徒对他的老师产生信心，成就他而不破坏他。但是现在啊，像我这样的人不多啊。哎呀，一般来的时候，就是请他讲净土，他也是不甘心不情愿。讲个什么净土呢？唯心净土，搞得大家头昏脑胀。不错，他也讲的净土，他讲唯心净土，他讲自信弥陀，你说麻烦不麻烦？讲完之后，我还要用好长的时间跟大家解释，把大家信心再拉回来，麻烦大了。所以李老师聪明了，不请讲开示，这个方法高明极了。所以这个请转法门，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第七个请佛注释，请佛注释真正是好的善知识，要请他常住在此地，我们才能得到利益，因为毕竟是凡夫，不可能听一次经两次经就开悟了，要长时间的熏修啊，那就要请他注释了。 啊，都在这个地方。第八是常随佛学，啊，这就是这个经上我们所选的都是佛的心智、佛的存心、佛的待人接物，我们要认真学习。啊，第九啊，恒顺众生，众生行善造恶，我们都随顺。啊，这个里面有高度的智慧，有善巧方便，啊，随顺当中去影响它，啊，去慢慢的去转变它，啊，所以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巧妙的方法，啊，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众生呢回头，啊，不能帮助众生呢真正的学佛得佛法的殊胜利。最后一条叫普界回向，这是讲你把心量扩大，所有一切修集不要为自己，所修的与一切众生共享，这就好了。我有福，我不独享，我的福与一切众生共享。我有功德，我也不愿意我的功德独享，啊，愿与一切众生共享。啊，所以佛教跟我们回向菩提，回向身际，回向众生。啊，菩提是智慧，我们所求的就是高度圆满的智慧。啊，回向身际，实际是真理，现在的话叫真理。我们求这个，而落实在四相上，那是一切大众。啊，心里所想的点点滴滴，啊，所作所为都是为一切大众。啊，能把这个十条做到了，就具足无量行愿了。啊，所以这个十条呢，是无量行愿的总纲领。心中常存这个实法，在生活当中啊，去实践这实法，就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都从这十愿所生。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用的时间呢比较长啊，今天呢就讲到此地。